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进入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呢，我们非常感恩的是袁大同老师在这个栏目当中继续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夫妻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去建立。袁老师你好吗？
很好，朱师母。
是的，非常谢谢您上一次呢在分享当中呢也跟我们讲到我们对婚姻的一个第三个误区吧，就讲到男女平等啊。我记得袁老师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就讲到这个社会上很多的人呢都借助这个平等想达到一些目的的时候呢，是社会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在男女关系上面也是如此。那我不知道今天呢袁老师你愿不愿意再跟我们稍微分享多一点这一方面的实际的情况之外呢，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认识一下在圣经当中神造男人女人有不同的目的，在存在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做。
好的，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我们不能够凭着一些简单的经验的分析，我们要从圣经来看。
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啊，圣经里面呢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息，给我们一些启发。他告诉我们说呢，一般性的朋友的交往是可以平等的，
是，
就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是朋友的关系，我们没有一个就没有形成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彼此这个平等的交往，也没有形成一个目标啊，没有目标，没有形成团队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平等的。我们可以知道诗篇这个55篇的13节。大卫曾经说，他说不料是你，你源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的知己的朋友。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同伴，我们的朋友是可以平等的关系的。
是，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只是一个情趣相投，是吧，彼此的平等的对待。他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的运作，因为这个是在大卫在说他的一个好朋友在最关键的时刻背叛了他，就是指责这个朋友的时候，他是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但是一旦形成团队的运作，就是团队运作，就是我们形成一个战斗队了，对吧，而且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不同的人去为了一个目标去工作，去合作的时候，这就形成团队。有团队就必须是有序的。所以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你想想一个军队派2个侦察兵出去工作，去到敌人的阵地去侦察，你说的这个官长会不会在派他们走之前跟他们俩说，你们两个人到了那个地方有事儿互相的商量，不要争吵，然后遇到了紧急情况俩人商量着办，谁说的对就听谁的。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在军队是绝对不可以的，
绝对不可能。对，绝对不可能。即便只有两个人的话，你必须是有一个人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责任，对，
对对对，因为在关键时刻，你不能够两个人商量，你必须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才能够进行团队。反正两个人还没有打仗呢，两个人先打起来了，两个人都认为自己对，是不是？
意见不同怎么办？
对呀，你怎么，你所以说这个平等是一个。这个我在这个讲课时我经常用的愚蠢，就是我们很愚蠢的想法哈。我们认为可以这个很平等的，对吗？
对。
但是我们另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哈，三位一体的真神呐，
是
一个神呐，
是，
对不对？三位一体的人，他是平等的吗？不是的。
对。
他是父子
灵，
他是有次序的。
对对。
你看，这个又一次告诉我们说，这个绝对是不是说是。这个能够平等的，对吗？是一个有在，就是三位一体真神都是有序的。圣经中这个平等这个词呢，所以只出现过2次。现在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工具，你把平等打出来，在圣经中搜索，它只有2次出现，
是，
对吗？一次就是刚才我讲的大卫的那个朋友是平等的。再一次呢，就是以色列人要杀耶稣的时候，他们 一个要杀他的一个借口，就是说他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
嗯，
对吧？这因为耶稣是从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神的这个角度来说的，
对，
他不是从父子灵这个角度说的，
嗯，
他是从我就是神，我与父原为一，我们是一体的，我是他平等的，所以以色列要杀他，对吧？
对。
但其他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个平等，
嗯，
所以我们也知道，这次我在那个新的书叫做《携手共度生命河》里面，特别的谈到了这个神为婚姻所设定的这个次序。
是。
那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这个个人指的是男人。
嗯。
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你要用图表来画的话，你会发现他画的是一条线。
嗯。
一个次序，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那么有人会问了，那么我们女人难道不是基督，不是我们女人，基督也是女人的头，对吗？
嗯，对，
神也是我们的头，基督也是我们的头，男人也是我们，就是我们像军队一样的，他有军长、师长、连长，这是排下来的，但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元首的士兵。
嗯，
但是在这些士兵里面还是有次序的，对吗？
对，
就好像是当初神也借着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嗯，
当时是摩西一个头，剩下的他100多万的这个以色列的民众都是摩西的这个士兵，
嗯嗯，
但是他的岳父告诉他，你这样不行的，这个摩西快累死了，
对，一定要找人帮助，
对，你要形成这个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次序，
对，
对吧？这就是军队的编制的一个起初哈，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它形成次序，它一定要形成次序。
嗯，
所以而且我觉得神耶稣也特别的在约翰福音里面15章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
是，
就是说这个次序的秘诀，就是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就每一个下层能够遵守上层的命令，你就会在上层的爱里面。他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就在我的爱里，
嗯，
就像我遵守我父的命令，我就在父的爱里面。他说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如果都是这样的顺服我们上层这个权柄的话，那我们就会在那个爱里面，在上层的这个爱里面，对吗？而且他告诉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他告诉你这个整个的次序的和谐运作是以顺服为他的秘诀的。
是，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有序的，这样一个就会很和谐的。
是，
正因为什么不和谐出现冲突，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守住我们的本位，我们都不愿意，男人也不顺服基督，
嗯，
女人也不顺服男人，所以我们在讲女人顺服的时候，不是只讲女人顺服，只是讲丈夫妻关系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对，彼此顺服。
丈夫的你必须要顺服你的头啊，
对，
对吗？我们讲男人是 CEO 嘛，你是 CEO， 但是你要顺服董事会啊，
嗯，
你的董事长是基督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顺服董事长，是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讲在基督里要彼此顺服，
对，
嗯，
对吗？再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讲的就是说，路德也曾经用他的，也曾经说，路德记里面，对吗？
是。
这个路德在向波阿斯表示他的这个要，他其实也求婚了。
嗯嗯。
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他的意思就是说，求你娶我，我想嫁给你，对不对？但是他用这个"遮盖"这个词来代替这个结婚这个词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男人娶女人呢，他是不是一个娶来一个两个人并驾齐驱的来做一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乃是男人要遮盖女人，
嗯，
遮盖与被遮盖的关系，它就是一个上与下的这样一个关系，否则的话就没法遮盖了。我们顺服在基督的下面，我们就被基督所遮盖。如果我不顺服，我非要冒头的话，撒旦就可以攻击我。对吗？
是的，
就失去了基督的遮盖。同样也是的，上帝让我们在婚姻关系中，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丈夫就承担全部的责任。
嗯嗯，
这个他必须要保护他的妻子，因为他妻子顺服他，他就必须要有了任何的事情都要先临到丈夫的头上。
嗯，
对吗？祝福也从丈夫那里临到自己的妻子，就像上帝造了男人， 往男人的鼻孔里吹一口气，往这个亚当的鼻孔吹气，他没有再往夏娃的鼻孔里吹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这个祝福的这个管渠道是从男人丈夫这么下来的，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妻子要是顺服，就会得到丈夫更多的爱和保护。你非要从他下边出来，
嗯，
那么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攻击就会跳跃过丈夫，直接落在你的头上，
嗯，
对吧？所以这样的你就是不是遮盖的关系了，对吧？所以我就是想这个跟姐妹们讲，我不知道我讲到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真的是不懂得去顺服，刚才袁老师你讲的非常好，次序的和谐一定是要顺服，如果不顺服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个和谐，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有的时候丈夫真的是我们要鼓励做丈夫的要好好的做 CEO 做头，要好好的带领这个家庭来保护自己的妻子，但是有的时候做不到的时候呢，妻子就出面了，
对，
而造成这个关系上面的破裂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爱的时候，因为爱是从丈夫那边过来的嘛。
对的，是的。
他得不到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不单是渴慕之外呢，自己就越来越觉得这个婚姻觉得好像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丈夫也无所谓，但是他心里面需要的是真正的是能够丈夫能够来遮盖或者是来保护他。
因为上帝眼中呢。妻子是软弱的，
是的，
妻子在各方面都是软弱的，从心理，从身体，从这个体能，从这个是吧，都是软弱的。所以上帝让男人来遮盖自己的女人，去保护她。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知道，最初的时候，因为上那个咒诅，人犯了罪以后，那个咒诅临到了人以后呢，所以那个妻子开始恋慕就是惦记着拿到。偷偷的惦记着要拿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哈，要恋慕自己的丈夫的那个权柄，她想操纵自己的丈夫，对吗？所以当丈夫看到妻子要操纵自己的时候呢，也开始不爱自己的妻子，因为你不顺服了嘛，
嗯，
就没有爱了，就开始镇压。所以就是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就是一个在家里开始这种夺权与反夺权，
嗯，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争斗。但是我们也可以，神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当我们离开这个从属的位置，要求平等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产生的叫做非分之想，
嗯，
不是不本分，是吧？
对，
叫做僭越哈。我们知道撒旦就是这样的哈，因为神造了天使长，我们知道这个天使长太完美了，太这个大能的天使长，所以他就不愿意待在一个从属的位置。
是
以赛亚书14章14节，这个很好记的，14章14节。
嗯，
所以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看到没有？这就出现一个。
是
我们知道这个撒旦的堕落，变成魔鬼，他就是因为要与神同等，
要平等，所以才堕落，
平等造成的。所以这个我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从我非常喜欢中国历史的，我研究中国历史，我发现。中国历史各个朝代都是这样的哈，当君王的力量是绝对统治者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不会产生动乱哈，
是，
就是当王手下的一个大臣的势力开始逐渐的由弱到强，发展到一个跟他王的势力相差无几的时候，
嗯，
这就是中国动乱的开始。你看到没有？一平等的时候，我凭什么听你的？
对，
我为什么要尊你做王？这
就不顺服了。
对。我们过去很愚昧的一个方法，就当我们过去的这个顺序啊也不太对，就是我们是这个男尊女卑，
嗯，
他是把这个价值上给你这个，上帝告诉我们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
对，
二者不可缺，因为你缺了对方你就没有自己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了，你都是这个，但是呢我们却这个男人很多的仗势欺负女人，我们要纠正的是这个。但是不是纠正的用这个加强弱者的能力，让你不敢欺负我。所以我们现在中国采取的方法，可能世界各国很多用这种方法，就是加强女人的势力，
嗯，
让你不敢欺负我，
嗯，
这个东西是不是达到长久和谐的一个方法的。 它的结果是，当你把这个弱者力量提高到跟强者同样强大的时候，结果是争斗变得更加的白热化。
是的，
你死我活了，成了一个。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这个男女平等的时候呢，男女是不平等，但是呢，在神的眼里面都是一样的宝贵。
没错，
神都看重
同等的价值的。
对，价值是相同的，所以其实是互相要互相尊重，而不是要求那个平等。
对，你不要，你是要按照一个，我们要守住神的次序，对吗？因为那我们姐妹可能会产生一种，那我守次序，他就是欺负我怎么办，是吧？这个东西我。不能靠我们的力量去对付他的。
对，
因为神既然让我们守次序，我们就守次序。那么深渊在神的，神说的，你们不要自己深渊，因为我们常常要平等，就是我们要自己深渊，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这个 balance， 来这个搞平衡，是吧？
对，
神说不是的，说你不要自己深渊哈，因为你这深渊在我是由上帝来做的。
对。
你顺服他，他欺负你，那上帝对付他的事情。
嗯，
上帝一定要对付他的。
是的。
所以上帝不让我们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嗯，
对吧？你就是这个，你要顺服，对吗？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而且我很建议，尤其是弟兄姐妹要好好的读一读这个《传道书》里面的两段话。
是。
一个是《传道书》的四章。13-16节，
13-16，
对，
嗯，
这里讲的就是那个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
嗯，
对吧？
嗯、
这讲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当一个政权，那么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很多这个处于最底层的那些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会看到统治者的一些问题，对吧？
嗯，
连年老的不肯纳就也不肯听下边的好的建议啊。非常的这个强制的这个欺压百姓或怎么样，所以他们就会产生一种要造反，要这个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这个搞平衡搞平等、
嗯、
是吧？所以他说这个人是从监狱里面出来做王的，就是那些被压迫到监狱里面，然后出来以后开始造反，带领着最下层的人造反哈、啊，要改变贫穷。他说这个所有我见日光下一切行动的活人、啊、都追随的第二位，就是都追踪这个年轻的新生力量的。
嗯，
这个他认为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有盼望了，因为他可以带领我们过好日子。
对，
他可以让我们这个消除世上不平，都是这样的哈。我们讲这个君田地等富贵等等这样的口号。
嗯，
这种哈，结果呢，好了，这个。成功了，因为大家都跟随第二个嘛，对吧？所以中国的朝代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换过来了。但换过了以后怎么样呢？换过了以后，那些新的统治者也不被老百姓所喜欢。
嗯，
他们走的是完全跟以前的人一样的道路，对吗？所以说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欢他。
嗯，
所以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不要用人的力量。
对。
去铲除不平，
嗯，
去按照你的心思意念去搞这个平等，这都是虚空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嗯，
对吧？而且他5章传道书5章8-10节说，他说你看到一省当中有穷人受欺压、夺去公义公平的事儿，你也不要因为你诧异，
嗯嗯，
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就是我们每一层都有他的领导。
是，
对吧？你这层领导不好，还有上面的，上面这部还有最上面的、
嗯，
最后还有王，王的上面还有上帝呀、啊，对不对？
嗯、
他说这个东西你所做的就是你要守住本位，你要安分守己，你要顺服，但其他的事情是由神来做的。
嗯，
这个神来用他的方法来秉行公义的，所以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嘛。
对，
所以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守本位。顺服，
嗯，
妻子也是这样的，所以你明白这道理，我们顺服丈夫，尊重我们的丈夫，不是说不我你逆来顺受，我什么都没有自己，不是的，你是帮助者的身份，
嗯，
你要给他建议，你甚至跟他可以争吵争论都没有关系，但最后你要把这个决定权你要
主权交出来，
因为他要负责的，
对，
你不让他做最后决定，他就不负责任的，
对。
你让他做了最后的决定，你可能很受委屈，
嗯，
但你也顺服了。他做的不对，他上面有人的，对吧？他上面有谁呢？他有管他的上帝的。
对，
我们姐妹就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个交托，这就是交托信心。 神你让我这样我就这样做，其他事情、
嗯嗯、
神呐、啊、你为我秉行公义，要有这样的一个交托的心态。
是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功课，尤其是自己的丈夫在生活里面，在夫妻关系上面很多的问题又不能够去处理面对的时候，有一些很强势很聪明的妻子觉得自己的这个方法好过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呢，嗯，能够真正的这样顺服下来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妻子的信仰，她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像刚才袁老师说的，就是让自己的丈夫去处理去面对。
是，
我也常常说，就算是丈夫的决定错了，你也忍着让他去就是碰壁吧，就是让他从当中去学习去操练去面对怎么样去负这个责任。
是的，
而不是你不给他机会，如果你不给他机会的话，可能真的是越来越退缩，他越来越不敢去面对了。在这一方面，我相信袁老师你也是婚姻辅导专家，一定会也有很多实际的个案，有没有一些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可以，就是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当姐妹这个妻子呀，这个如果跟丈夫的意见完全不同的时候，
是
我们要用这个女人的温柔和智慧，
嗯，
去跟丈夫去互动，而不是这个强势的去指责，背弃背逆哈、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如果我曾经问过很多的妻子，我说的，你想想，一个副总经理看到总经理一些决定是错误的话，这个副总经理会怎么跟总经理去建议呢？
嗯，
你告诉我，他会不会说，张总，你这个决定不对，不能这样？
嗯
会不会的？他说那怎么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啊！
嗯、
我说那他会怎么说呢？那他一定会说，张总啊，您看，我这个建议，您看合适不合适啊？
嗯，
对吧？您那个这样做会不会有这个？我一定是这么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是副总。
对对。
我讲那个妻子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我们的妻子常常是这样的。你不对，你听我，你为什么这样？因为你没把他当做你的头。
嗯。嗯，
因为你心里的如果把它作为头的话，你是不可能这么说话的。
是的，
我让他们去参考一下这个以斯帖记，以斯帖是怎么跟那个亚哈斯勒王说话的呢？
嗯，
他说了很多，若是我怎么样，若是就这种，你要是悦纳我的话啊，我这要是怎么怎么样的话，他是这么一个谦卑的态度哈。
对，
所以王就很喜欢听啊，
就喜欢听他说的，
是他非常喜欢听，是吧？
嗯嗯。
所以，但是我们的姐妹，我想你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不是你不会说，大家有很多姐妹啊，我没有受过这教，不是的，就是因为你的心态不对。
嗯嗯。
因为心态对，你心态你放对了位置，没有人教你。
嗯。
你见到比你强势的、比你地位高的，你说话一定是非常谦卑的，
对，
非常温柔的去说的，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的头。你才会怎么说呢、
嗯？
你看没有？所以我讲是姐妹是一个是这样一说。再一个呢，很多姐妹会挑战我啊，那他让我杀人，我给递刀子，
嗯，
对吧？他让我做假账，我想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他让你杀人的话，你给他递刀子，你顺服他，你是爱他，你还是害他？
嗯，
这就是律法主义了，对吧？
对，
我们讲的是一些平时一些没有这么原则性的东西，因为但是生活中没有这么多原则性的东西。都是柴米油盐一些普通的事情啊。如果真到了这么原则性的问题，他要杀人，你给他递刀子，你们俩一块儿进监狱啊？是，
我想也没有这样的妻子吧。
是，不是我讲他们用这是挑战的，
是
因为妻子用这个是挑战的时候，说明他心里没有真正的服气的。
对，我觉得现在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像袁老师你刚才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没有把丈夫放在那个丈夫的位置上。
对对，
他是我的头，他是我的这个上司，他是爱护保护这个家庭里面的最
的
最就是高的那个位置的那个人。
对，
我觉得在职场上，刚才你说的那个例子也是非常的好。我们绝对不会跟我们的上司就是那么不客气的讲话。
对
对，
因为呢他们讲的，我要这么讲话把我炒鱿鱼了。
对
对、啊、
立刻就没有工作了。
对对
对，
没有工作了。所以说我想就是这样的。这个但是我觉得上帝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上下上，因为一旦形成次序就形成上位与下位的关系，对吗？
是。
上帝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这个高的智慧哈。 他让我们这个下位的呢，你要守本位，
嗯，
你不要僭越，你不要产生非分之想，
是，
对吧？那么这个我就特别喜欢用一个词叫造次呀、啊，
是，
就我们常说中国你不可造次。我说这个造次，我查了字典了哈，不是这个解释，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解释，可以帮助他们记住，就是说，造次就是自己造一个次序哈。
嗯嗯。
上帝有他的次序。
对。
当我们违反上帝的次序，我们自己造这个新的次序。
自己来这样、
哎。你自己造次序，你就不可造次。我们真是不可造次哈。
嗯。
我们在上帝那里，我们不可造次。
嗯。
妻子在丈夫那里也不可造次哈。上帝让我们下位守本位，那么上位的呢？上帝告诉我们一个。上位的应该是自愿的，因为上位的要和下位的讲平等。
对，我觉得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啊，袁老师，因为我们过去这两堂呢其实讲到男女平等，或者是神造丈夫跟妻子的这个次序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核心跟重点都放在姊妹的身上了。
对对。
那我想下一堂课呢，袁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其实神让做丈夫的他有他的地位之外呢，给他的这个权柄之外呢，他也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面知道怎么去做。因为我听到您这样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姊妹们就会觉得，是啊，我可能过去在自己的岗位上面角色上没有做得好，但是我的丈夫实在是他担当不起做丈夫的这个责任，又怎么办呢？
很多的，对。
对，那这个呢，就留着下一堂课。
好，好
那个袁老师，你跟我们分享好吗？
行行，
好，谢谢。
我也希望下一次姐妹们能够把你的丈夫都带到收音机旁边。
是的，一块儿来听。
讲这个更重要的，
对对，让
就是上位的应该是怎样一个态度？
对，做丈夫的是的，应该好好的去听，然后在自己的岗位跟本分上做好丈夫的角色吧。好。谢谢袁老师，谢谢。
好。